肉体的存在。我们应当注意一下，就是肉体虽然可以叫它死，叫它不生效力，然而它还是存在的。人若以为他们能消灭罪性的存在，将肉体从我们里面薅拔出来，乃是最大的错误。这样的道理就引人入了迷途。重生的生命并不改变肉体，十字架的铜钉并不叫肉体化为乌有，住在灵里的圣灵并不强迫人不再随着肉体行事。无论是肉体或是人所称的属肉性情，乃是时常存在信徒里面的。信徒何时履行叫他可以做工的条件，他就要立时活动。我们已经看见了人的身体与肉体是何等的相联合，所以当我们未脱离这个身体之先，我们总不能脱离我们的肉体，以致它无论如何都无再活动的可能。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我们因诞生于从亚当败坏所得的身体，若未变化之前，我们断不能有肉体从我们里面薅拔出来的事。我们身体上未得着救赎，乃是等到主耶稣再临的时候才得着救赎。所以我们一日在身体里面，我们一日免不了要警醒提防身体中肉体的作为。我们应当知道，我们行事为人最多大约也不过像保罗一样，他说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肉体征战，因为他尚有身体，所以他尚在肉体中行事。但因为肉体和他的性情乃是败坏不堪的，所以他并不凭着肉体征战。他在肉体中行事，却不随从肉体行事。在信徒未脱离身体之前，他总不能脱离肉体。他照着物质而言，乃是在肉体活着，在精神方面必须不凭着肉体征战。如果保罗尚有肉体，可以，不过他不而已，给保罗凭着征战，就谁能说他没有肉体了呢？因此十字架与圣灵乃是不可须臾离的。因为这点的关系甚大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注重，不然信徒就要流入假冒或怠惰，以为他们的肉体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乃是完全圣洁的，用不着警醒。在此有一事实，就是重生成圣的父母所生的儿女也是属乎肉体的，需要重生，亦如世人一样。没有一个人能说成圣信徒所生的儿女是用不着重生的，不是属乎肉体的。主耶稣说，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如果生出来的是肉体，就证明生他的也是肉体，因为唯有肉体会生肉体。所以儿女的属肉体，就是证明父母尚未脱离肉体。圣徒所以将堕落的性情传给他儿女的，乃是因为这堕落的性情是他自己所原有的。他们并不能将他们在重生时所得的神性传给他们，因为这神性并非他们自己的，乃是每一个人由恩从神得着的。信徒的儿女所以有罪性的缘故，乃是因为信徒有罪性而传给他们。这个明显的事实证明圣徒里面的罪性乃是长存的。照此看来，我们知道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并非在今生就恢复到亚当未跌倒前的地位，因为不说别的，只说他的身体尚未得救赎，已是一件确定的事。一个新造的人乃是尚有罪性尚有肉体的人，有时他的感觉他的欲望不是完全的，多是比亚当无罪时更为卑下的。除非人的肉体从人里面薅拔出来，人总不能有完全的感觉欲望和爱心。人总不能达到无犯罪可能的地位，因为肉体还在。信徒若不随着圣灵行事而为之留地位，他就在掌权。但是我们不要小视了基督所成功的救恩。圣经里有许多地方告诉我们说，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。这个意思就是从神生而为神所充满的人，乃是没罪犯的倾向的，并非说绝对没有犯罪的可能的。我们说木头是不能沉的，意思是说木头是没有下沉的倾向，并非说木头是绝对没有下沉的可能。因为进水的日子过久可以使它下沉，一个孩子的手也可以使它下沉。但是一块木头的本性是不会下沉的。照样神是拯救我们到没有倾向犯罪的地步，但并没有救我们到没有犯罪可能的地步。信徒如果还是充满了倾向罪恶的心意，这就是证明他还是属乎肉体的，还未得着完全的救恩。主耶稣会使我们不倾向罪恶，同时我们还应当警醒，因为无论是受世界的浸染，是受撒旦的试探，仍是有犯罪的可能的。信徒应当明白，他在一方面乃是基督里新造的人，有圣灵住在他的灵里，有耶稣的死在他身上活动，有成圣的生命。 然而在另一方面，他还有罪恶的肉体，他尚能觉得肉体的存在和他的污秽。他有成圣的生命，乃是因为他借着圣灵用十字架的死来致死他肢体的作为，叫肉体不能活动，并非因为他没有肉体了。看了信徒以罪性传给他的儿女的事实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现今所得的并非亚当无罪时的天然完全，也知道肉体的存在并不叫信徒不成圣。信徒都当承认，就是信徒最圣洁的也有软弱的时候，罪恶的思想无意的可以进入他的心思，话语可以无心的出口，意志可以觉得艰难降服主，自己可以生出自用的心，这些都是肉体的工作。信徒若受基督的管辖而不为肉体安排，他就可以有长久胜过肉体的经历。所以信主的人应当知道，这肉体是无论何时都可以恢复他的权势的。肉体并没有从身体隔除出去，不过身体因着我们奉献给主的缘故，已经离开肉体的管辖，而为主所管辖。我们如果顺着圣灵而行，指着不容罪在身上掌权的态度，就无论罪恶的设想如何的来，总不能叫信徒失脚，他总是自由的。身体如此不为罪性所管辖，就是自由做圣灵的殿，做神的圣工。信徒得着自由的法子，就是信徒保守自由的法子，乃是因为信徒以生死关头的是答应神，以生死关头的不答应肉体，而接受主的死，而得着自由。所以在今生尚未脱离身体之前，这个向神的事和向肉体的不，总要时常继续。没有一个信徒现在能达到不受肉体试探的地位。所以敏锐的眼光、警醒、祈祷、有时并且进食，乃是必须的，以叫他知道如何随着圣灵而行。但是信徒不应当降低神的目的和自己的盼望。信徒有犯罪的可能，但信徒绝对不可犯罪。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，也已经将我们的肉体和他同钉十字架了，圣灵也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要将主耶稣所成功的显为实在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有绝对不受肉体管辖的可能，他的存在乃是呼召我们警醒，并非叫我们投降。十字架已经完全将肉体钉死了，我们现在若肯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，我们就要经历十字架的成功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从肉体活着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神既然有这样的恩典和救法，我们若仍旧顺从肉体活着，那错误就都是在乎我们。既然有这样的拯救，我们就并非和从前一样，好像欠肉体的债，必须还他一般。我们现在已经不必了。我们若在顺从肉体活着，乃是我们要如此，并非我们当如此了。在许多生命成熟的圣徒中，曾有长时期完全的得胜。肉体虽然存在，但是它的效力实等于零。它的生命、性情、活动已经被信徒借着圣灵用主的死来致死，叫肉体达到一个虽有若无的地位。因为致死的工作是做的这样深，这样的实在，而信徒的顺着圣灵而行是这样的忠心，这样的长久，就叫肉体虽然存在，却无丝毫反抗之力，好像连叫他再来激动信徒都是很难的。这样完全胜过肉体，是每一个信徒所能达到的。现在，这里有个警告，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因为救恩完全的缘故，所以弃绝这救恩乃是无可推辞的。这里所有的关系都在这两个若字。神那一方面不能再做什么了，他已经成功了一切。现在只看人这一方面如何对待神的工作。你虽然重生了，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要失去你灵性的生活，虽生有死一般。你若靠着圣灵活着，你也应当死，不过是在基督的死里死。如果以基督的死来治肉体一切的作为，那真是死。然而你若非这样死，就要那样死，总要一死。到底要哪一个死呢？肉体活着，圣灵在实在的境况上就不能活着。到底要哪一个活呢？神与你所安排的，乃是你的肉体所有的能力和活动，都放在主耶稣十字架死的能力底下。我们现在所缺乏的，并不是别的，乃是死。我们应当少说生命，让我们先说死，因为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吗？愿意让基督的十字架实验在我们的生命里吗？若然，我们就当靠着圣灵致死身体一切的恶行。